冷寒铁抬头看了他一眼，本来不打算去理他，但是却很快的被他下一句话给吸引住了。
哎，这鱼好像是藏在一条管道中的呀。
管道？冷寒铁身躯一震，急忙趟水过来，借着发光晶石那微弱的光芒，他看见在这水底下有几条的小鱼，正是那先前追赶红藻队伍当中的如同梭子一般的领头鱼。这些小鱼仿佛是被施了魔法一般的定在了水底当中，此刻正是一动不动。冷寒铁伸出手来想去触摸，却发现指尖距离小鱼始终存在着那么一点点的距离。普开桥说的对，这些小鱼乃是藏身在一条几乎透明的管道当中的。挤进透明的管道，这个发现让冷寒铁微微喘了口气。在他的印象中，世间最为剔透的莫过于宝石和玻璃，可是他们的纯净度与眼前这条管道相比，简直就是东施和西施的区别。如果不是伸手去触摸，世人是绝技无法察觉到这个管道的存在的。冷寒铁用石块从岩洞上击落下几块发光的晶石，把它们沉铺在这水底下，然后将自己尽量的贴近在水面上。观察了片刻之后，他抬起头来看了普开桥一眼，脸色有些微微的发白。他终于参透了这机关的奥秘了，可是这也几乎宣告他们是不可能破解开这个机关的。但是普开桥似乎更关心的是那几条鱼的命运。
怎么样，可以把鱼给捞出来吗？我有点饿了。
冷寒铁站在水中，仰望着头顶上的钟乳石，情绪有些迷茫。在良久之后，他吐出口气：
哎，你恐怕永远都吃不到这些鱼儿了，他们的命运就是来充当整个机关的钥匙的。
什么？钥匙？
普开桥有几分摸不着头脑，他俯下身去再仔细地观察起来。
这管道里有些小沟沟啊，好像这些鱼儿就是卡在这里边的。
哎，这前面还有鱼儿啊，这些鱼儿还更大，他们怎么也都一动不动的呀？
这是世界上最为精妙的机关，没有之一。恰如冷寒铁所言的，维系全套机关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些梭子鱼。准确地说，是梭子鱼与红藻所联合构成了开门的钥匙。这红藻的始发地正是这些透明的管道。在寻常里，红藻都是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如同沉睡的巨龙，蜷缩在狭小的管道当中，不声不响，不生不灭。当闪电的电流被引导到水中的时候，大量的水分子被强电流分解成氢和氧，在负氧的催化之下，红藻就觉醒了。苏醒的红藻会从带电的水流当中快速地汲取营养，产生分裂生殖。这种分裂生殖是以几何的倍数来增长的。简单的说，起初的时候只有一个红藻，但是很快就变成两个红藻，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很快这些红藻就铺满了水底了。但是这个时候的红藻并没有具备蛊惑鱼心的魅力，
倘若有人此时潜下水中，最多就是惊叹一句：红色的水草啊！那些鱼儿和人类的心理不会相去多远，红藻只有浮上水面和空气相接触之后，才会产生新的化学变化，从而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味。这种气味就像是鱼儿的春药，或者说是毒品一般，会强烈的刺激鱼儿大脑，令其产生兴奋感，同时开始拼了命的追逐红藻，从而促成红藻从水底飘向水面的正是这大鲤鱼。被闪电电到过的大鲤鱼会处于一种半癫狂状态，它们会在水底激动的来回四窜，在这个过程中，大鲤鱼的身上都会沾满了红藻，将其带到富氧的水面上。倘若没有大鲤鱼作为媒介，那么红藻会很快的消耗掉水底的氧气之后迅速的死去，重新陷入到干枯蛰伏的状态中。在水面上，红藻得以呼吸更多的充分氧气，于是开始加倍的在成长起来，很快它们就覆盖大半个河面。这个时候，红藻的气味将彻底的被散发出来，这种带有诱惑力的气味吸引着水底成千上万的鱼儿前来啄食。在吃光上面的红藻之后，鱼儿将涌向水底的红藻，而其中打头的正是速度最快的梭子鱼。这些梭子鱼紧随着红藻的生长方向而蠕动着，直至进入到透明的管道当中。在透明的管道中有一套精美绝伦的机关，同时透明的管道被设成喇叭口的形状，既前面部分更加开阔，越往后洞底就越加狭小。当这梭子鱼带领着鱼群进入到透明的管道中时，那些身材较大的鱼儿就直接被拒绝在了管道之外，只有身材修长的梭子鱼才可以顺利的进入。梭子鱼的游动会触动管道中那无数的细小的机关的齿轮，这些齿轮开始运作了，一级一级的传导出去，直至推动地底那些岩洞的洞门缓缓打开。越接近地底深处，管道越狭窄，进入的梭子鱼也就越小，数量也就越少，那些大一点的鱼多半就会被卡在管道当中，成了殉葬品了。准确地说，他们的尸体将成为机关最好的保护者，因为他们挡住了管道，后边的鱼儿也将无法进入，于是这机关就卡在了某种状态当中，直至这些鱼儿的肉被水浪给腐蚀的精光，骨骼也被渐渐的给冲刷出来，这个时候机关才能重新的进入到备战状态当中。这些机关是精妙的，亦是精细的，而且又是隐藏在水底下的。冷寒铁他们简直如同老虎吃刺猬，无从下手，因为这个管道看似透明脆弱，实则是坚不可摧，如果将其给打开，必须是使用暴力，而这暴力在摧毁管道的同时，定然也要摧毁内中的机关。即便他们可以找到窍门把管道打开而不损伤机关，但是这流水的力量也可以轻易地瓦解掉机关的平衡性。冷寒铁他们就吃过几次这样机关的亏，深知这种机关往往不是只有一个开与关的功能，往往还自带着自我摧毁的设计，即如果打开的方法不对，机关是有可能将整个水底世界都给毁灭的。冷寒铁跌坐在水中，一种沮丧感涌向心头，他不惧怕任何的武力， 可是对于这种花雕式的精密机关却是束手无策。或许王威义在场的话，可以找到解开机关的奥秘吧。普开桥仍然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趟着水在四处的搜寻着。
哎，鱼儿，鱼儿都去哪儿了呢？
冷寒铁本来想出言去批驳他，忽然间心头一动，任其四处在摇晃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普开桥如果真的想寻找鱼儿作为食物的话，那么大可以将他先行骑行的那条大鲤鱼给捕捉上来，因为那条大鲤鱼能够背负普开桥这200多斤的大肉体从3米多洞口跌落下来，又是撞在这石壁上，饶是他皮糙肉厚，这个力道也被撞得5迷3道，奄奄一息。不过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奄奄一息的大鲤鱼仍然带有一定的攻击性，它的一个摆尾就足以把人的腿给打断了。倘若普开桥手持黄金匕首，以他的身手要制服大鲤鱼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普开桥却舍近求远，手持发光的晶石在不停地进行四处寻找着，这就说明他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在找吃的，而是在找金殿的入口，或者是在找逃出这座地底水库的出口。想通这一点，冷寒铁也就不再阻止普开桥的个人行为了。虽然普开桥在许多方面都不如冷寒铁，但是他对于细节的超强观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却让冷寒铁自叹不如啊。先前如果不是普开桥眼尖，冷寒铁是绝技无法发现隐藏在水中的机关的。果然不多时，普开桥就有了新的发现了。
哎呀，这有个小洞，那些鱼儿会不会从这洞里给跑掉的呀？
冷寒铁眉头一挑，站起身来走向普开桥那儿。在哪儿呢？普开桥用手指着水底。
在那儿呢。
冷寒铁凝聚起所有的目力，才勉强看出在水底下有一个小漩涡。他伸手细细地摸过，发现地底下有一个拇指大小的漏洞，不禁苦笑啊。
哼，我真是服了您的眼神了，这水底下这么一个小洞竟然也逃不开你的法眼。不过这么小的洞能做什么用呢？
普开桥嘿嘿笑了笑。
呵呵，这些小鱼是追逐机关进来的，那么你说他们有没有可能从这个小洞找到机关的位置所在呢？
冷寒铁眨了眨眼睛，心头一动，抓住普开桥的肩膀。
你的意思是？我明白了。
普开桥说的没错，这个机关是靠小鱼来进行触动的。可是很显然，那条透明的管道并非是机关的全部，因为仅凭那么个细小的机关，即便再精妙，也不可能在巨大的水压之下打开石门。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性，透明的管道还连接着另外一套大型机关，这个机关很显然就在管道的附近，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管道的下面。也就是说，真正控制洞门的机关应该在他们的脚下了。冷寒铁的精神不由一震，但是提脚跺了跺地之后，他又歇下气来。眼前这地面至少有1-2米以上的厚度，如果他们手头上有炸药包的话，或许还能把它给炸开，但是在眼下里，他们两个人只有一把黄金匕首，一把浸了水的意大利博莱塔 M1934 式9毫米半自动手枪，其他的再也没有任何可以用的器械了。 又如何能砸开地面呢？蒲开桥仿佛看出他的心思了，咧嘴笑了，既然这水流能送鱼儿进去，也就能送我们进去，只是我们需要把洞口再给开大一点。冷寒铁有些不理解，什么意思？你有什么高见吗？蒲开桥没有说话，只是昂起头望着洞顶。冷寒铁也仰起头来，顺着蒲开桥的目光望了过去，心中顿时有了答案了。他们身处的乃是岩洞，岩洞的上方除了发光的晶石之外，还有众多倒垂的钟乳石。这些钟乳石有的像是凌空的玉柱，有的则像是云雨倒悬空中，更多的则是孤悬在空中的，像是长戟锋刃一般。倘若可以把这些钟乳石想办法给撬下来，令其如同一大把巨型的凿子击中在地面上，那么就有机会扩大地面的缝隙，或许他们也可以进入到下一层空间当中了。可是如何把这些巨大的钟乳石从空中给撬下来呢？这个又是一个难题了。冷寒铁试着蹲下来，让蒲开桥踩在他肩膀上，然后伸手抱住一颗钟乳石，用力的在摇晃着。可是即便加上自身的重量，也只能让钟乳石微微的颤动了一下，想让它从洞顶脱离开来还是有所欠缺的。冷寒铁有点心急，让蒲开桥整个人紧紧地抱住钟乳石，然后自己吊在蒲开桥身上，想以两个人的重量再加上力量来撼动钟乳石。可是蒲开桥却在哇哇大叫着，
哎呀呀，不行不行，我的手脚都快要断了。
在无奈之下，冷寒铁只好与蒲开桥换了个位置，他在上面抱着钟乳石，蒲开桥在下面拽他的双脚，然后再蜷缩起自己的双腿，让两个人的重量全都挂在钟乳石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终于掰断了一根钟乳石，连人带石一起从空中跌落下来。可能是因为有人的牵绊，再加上地面上水流的缓冲，使得钟乳石并没有出现多大的威力，只是有些迟钝地砸落在地面上，震颤的整个地面都颤动了一下，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洞。相反，反倒是冷寒铁的双臂胸膛都摩擦出了一身的血沫，还险些砸断蒲开桥的腿。
不行不行，这样地面没有挂，咱们反倒是先嗝屁了。
蒲开桥喘着粗气，
你能不能想点斯文点的办法呀？
什么斯文？冷寒铁有些不怀好意的瞪了蒲开桥一眼，你要是有办法你就来，你以为就你一个人累得像条狗似的呀？蒲开桥挠了挠头，叹了口气，
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吧，我都快饿扁了。
喂，我们来分一下工好不好？我来找食物，你来找柴火。
柴火？
冷寒铁一肚子不爽。
可以啊，我可以去看一看能不能找到一两棵树种，然后我们再等上十年八年的，再把它给砍了，这样的话就有柴火了，只是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土壤供它生长呢。
蒲开桥在嘟囔着，
你就找找看呗，这里边也许有被水给冲进来的木材呢。
冷寒铁头顶太阳穴猛然间跳了一下，木材这两个字倒是提醒了他。
对呀，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斯文点的办法，找木材来试一试啊。